互联网让公教徒能够把自己的信仰分享给几年前根本不会遇到的人。但是网络生活也会诱使我们用一种如果主要是面对面交流绝不会用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因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探讨线上基督信仰的三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它们。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点，只跟新教徒互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那些主要或只对公教提出批评的新教徒，但首先我想先对公教徒说几句。今年三月 ，Andrew Voigt 在 Gospel Coalition 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罗马公教护教学在网上快速增长，目标读者是谁？新教徒》。他写道，新教护教学更专注于把世俗世界带到基督面前，而罗马公教护教学通常另有听众，那些分离的弟兄，明确鼓励以新教徒为主要对象。有位作者主张，我们因洗礼领受了传福音的使命，而新教正是最成熟可收割的田地之一。首先，公教徒应该向新教徒分享信仰，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要把救恩的恩赐传给人。三世纪的圣居普良说，凡与教会分离、与淫妇结合的人，就与教会的应许隔绝。离弃基督教会的人也得不到基督的赏赐，他成了外人，他是不洁的人，他是敌人。没有把教会当作母亲的人，就不能再以神为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说，基督建立了他的身体，教会作为普遍救恩的圣事。他现今坐在圣父的右边，仍不断在世界中行动，为要引人归向教会，并借着教会把他们联合于自己，又用他自己的身体和宝血滋养他们，使他们分享他荣耀的生命。神从来没有说仅仅是基督徒就足够得救，这是必要的。所以我很感激 William Lane Craig 和其他娴熟捍卫这一点的新教徒。但神要我们与基督和他的教会合而为一，这就是那维护我们必须相信的教义，并传递诸如圣餐等圣事的教诲。圣餐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灵魂和神性，我们有责任领受。然而，除非受过洗，否则不能领圣餐。而成年受洗之前，必须先相信福音。一个连基督都不信的人，在属灵上远比一个神学有缺陷的人处境更糟。至少，公教徒不该因为与新教徒有大量共同点，分享信仰更容易，就忽视那些无宗教信仰的人。严格来说，公教徒并不向新教徒宣教，因为宣教是分享福音的行为。公教会教理术语表把福音定义为在基督的生死复活中显明的神的怜悯和爱的好消息。新教徒已经拥有福音，他们所缺少的是与基督教会完全合一，以及借由圣事领受神恩典的途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谈到新教徒和东方正教时说，教会承认他在许多方面与那些已受洗被尊称为基督徒的人有联系，虽然他们并未完全承认全部信仰或未与彼得继承人保持共荣的合一。20世纪初，托马斯主义大神学家 Brueghel Grange 说过，在所有基督徒、所有受洗的人当中，无论是公教徒、分裂派还是新教徒。1896年，教宗梁十三世说，炽热的仁爱促使我们关怀那些与我们分离的弟兄，因此我们绝不会停止努力，要把那些因多重错误而远离基督唯一阳栏的人带回仁慈善牧的怀抱。我们一天又一天为那些被剥夺基督信仰圆满的人所处的悲惨境况更加痛心。既然公教拥有圆满的信仰，那些执着于批判公教的新教徒应该效法自己的弟兄，转而去接触那些陷入无神世俗主义的人。公教徒同样应该，甚至更应该关心那些完全不是基督徒的人。事实上，公教徒向新教徒分享信仰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在向非基督徒传福音方面做出榜样。举例来说，我认识一些新教徒，在得知对生命与性伦理的最佳自然法辩护往往出自公教哲学家后，他们便开始对公教产生兴趣。我也遇到许多新教徒，他们是在看到我反驳无神论或堕胎的论证后，才进一步接触我为公教学所做的辩护。来看看 C.S. Lewis 的一句话。 Lewis 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介绍基督教的小册子，而是更多由基督徒写，主题却是其他领域的小册子，其中基督信仰只是潜在的流露出来。如果反过来看，你就更容易明白这一点。 读一本专谈印度教的书大概不会动摇我们的信仰，但如果我们在阅读关于地质学、植物学、政治学或天文学的入门书时，发现书里的暗示全都是印度教式的，那就会撼动我们了。现在把基督徒换成新教徒，把印度教换成公教，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想象上一句话变成这样：如果我们在阅读圣经研究、道德护教学、回应无神论或基督教哲学的入门书时，发现其中的暗示全都是公教的，那就会撼动我们。所以，如果公教徒想帮助新教徒成为公教徒，就应该在新教徒通常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比如对圣经有深入认识，或热衷捍卫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像基督的神性或神的存在。这正是我们在特伦特会语所努力的。如果你支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 trendsonpodcast.com 每月用几美元来支持我们。可惜的是，我看到一些线上公教徒不仅全神贯注地与新教徒交锋，还会使用一种恼人的手段，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愤怒诱饵。传统的点击诱饵先用吸引人的承诺让人点击，再来个调包，而愤怒诱饵正好相反。它通过呈现极其离谱或令人愤怒的内容来鼓励人点击或参与，好让人带着怒气去观看并发泄。当线上公教徒发布旨在激怒新教徒的内容，或者至少完全没考虑新教徒会怎样接收信息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看看这条贴文，每一个聪明的新教徒最终都会成为公教徒，没有例外。只要遵循黄金法则，按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就能看出这种做法有多糟。如果有人对一位公教徒说每个聪明的公教徒毫无例外都会变成新教徒，他会因此而倾向新教吗？或者一位基督徒会说，你知道吗？也许无神论者说的有道理，因为我看到一个梗图写着每个聪明的基督徒毫无例外都会离开他们的信仰，还是他们只会对这种拐弯抹角、侮辱自己智商的说法翻白眼？贬低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并不是接触他们的好办法。哥罗西书四五杠六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当然，许多非公教徒也会用激怒式的内容来攻击公教，这让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更容易让一位公教徒离开公教？是那种用草率研究和激怒人帖子的新教徒，还是那种做严谨研究并努力以爱心说话的新教徒？如果后一种方法更能让公教徒转去新教，那么同样的方法不也更能让新教徒成为公教徒，从而证明激怒式内容并不是好主意吗？然而，除了通过贬低新教徒来激怒他们之外，一些公教徒还会故意把自己的公教身份表现得越夸张越好，好让新教徒难受和气急败坏。其中一种做法就是用近乎拜偶像的戏谑方式来谈论玛利亚和圣人。我明白，有时候公教徒对新教过于迁就，仿佛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公教传统或敬虔道歉。但我们也要记住圣保罗先吃奶后吃干粮的原则。他在哥林多前书三一杠三写道，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喂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你们那时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因为你们仍是属肉体的。这意味着不要把他还消化不了的属灵食物强塞给他。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福音派新教徒连玛利亚是神之母都难以理解，你不会一上来就让他读圣路易德蒙福的真正的圣母敬礼。如果没有扎实的公教神学基础，一个刚入教的人可能会被书中对玛利亚的热情颂赞吓到。不过德蒙福也很清楚地说明关于玛利亚，他说，我与整个教会一起承认，玛利亚只是受神手所造的受造物，与他无穷的威严相比，他连一个微尘都不如，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因为只有神自己可以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因此，这位伟大的主一向自足且无所依赖，为成就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从来不曾，现在也不需要在绝对意义上依赖荣耀的童真玛利亚。他要成就万事，只需意愿即可。重点是，那些在外人看来可能很震撼的传统和做法，应当以温和教学的方式呈现，而不是粗暴地只为了让对方震惊或难堪。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把某些可自由选择的做法，比如天天念玫瑰经或每日弥撒，说成是信仰的硬性要求。 归根结底，我认为公教徒在网上做的那些惹人厌的事，其实跟其他人在线上做的惹人厌的事差不多，因为社交媒体让我们彼此互动的不像人。这种模式写进了算法，要摆脱它非常困难。这就是我几乎退出所有社交媒体，并且很少再在 X 上发帖的原因。不过，如果你还在发帖，以下是我看到公教徒犯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第三点，滥用匿名。公教徒与非公教徒之间的线上互动，很多都是匿名或半匿名账号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某人可能用真实照片，但不用真实姓名。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用假名字，并配上虚构或无法辨认的头像，比如十字军骑士、女圣人、动漫角色或青蛙等。在某些情况下，匿名是可以善用的。比方说，你可能是来自反公教家庭的青少年，想要了解公教，又怕被剥夺上网权，所以用匿名账号来提问。又或者，你是一位穆斯林，身处反基督教的国家，若被发现会受到的处罚远不止禁足，于是也选择匿名。或者，你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想询问一个私密的个人问题，为了真正的隐私需要而匿名。但在很多情况下，匿名账号都会被滥用，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对基督徒来说诱惑太大，不适合使用。我们会创建一个化身，在网上做现实里绝不会做的事，甚至编造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身份。我记得几年前有个名叫 Totally Pagan 的账号，自称是对公教感兴趣的无神论者。不少公教徒与他互动，直到人们发现那其实是个盗用他人照片的假账号。最近还有 Patriarch Hannah 的案例，他自称是养育14个孩子的传统主义妻子，结果被证实是骗子。而且这类事情并不限于公教徒。Josh Bice 是一位新教牧师，也是 GSN Conference 的主席，那是一个大型加尔文主义聚会，我曾在那里与 James White 辩论。不过，根据他所属教会网站本周发布的声明， Bice 被指至少运营了四个匿名社交媒体账号、两个匿名电邮地址和两个 Substack 平台。这些账号被用来匿名公开诽谤许多基督教领袖，其中包括一些中心的牧师，有些还曾在 GSN 大会讲到，以及 PMBC 的多位长老和其他人。声明接着说，他所属的教会已经接受 Josh Bice 辞去 GSN 主席一职。 Premier's Baptist Church 的长老们要求 Josh 无限期休假。这些案例虽属少见，但都始于同一种诱惑。在网上，我们可以假装成任何人，因为匿名账号让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我们。举例来说，我见过匿名账号胡说八道，什么都敢发，因为他们的话不必讲道理，他们只要吸引点击，让演算法奖励就够了。如果你后来讨厌人们眼中的那个化身，你随时可以线上删除它，再用新账号重新开始。但现实生活可不是这样运作的。相反，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36所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马太福音12:37又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在路加福音12:1-3，主又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们在暗中所说的，我再补充一下，匿名发的内容都要在明处被人听见。你们在内室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时候有人会说，如果别人知道我是公教徒，我可能会被炒鱿鱼，于是就拿这个理由来为使用匿名账号辩护。第一，如果这是真的，你其实可以提起很有把握的歧视诉讼。第二，更重要的是，这听起来像是在说，为了保住工作等事上的好处，你觉得自己应该否认公教身份。但基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第三，我很怀疑你真会因为只是公教徒就被解雇。你更担心的，大概是那些在网上出言辱骂、偏执或下流的行为，这些你在老板面前绝不会做的事，会让你丢掉工作，而这跟你的公教信仰毫无关系。第四，就算你却有理由不让人知道你是公教徒，或者你在堕胎、同性恋等议题上立场鲜明，你也没有必须上社交媒体的义务。你的选择并不是只能在匿名账号和公开账号之间二选一。如果你无法拥有公开的社交媒体档案，你完全可以选择过更健康的线下生活。社交媒体的一个危险是，我们一旦有了所谓的热评，就觉得必须向全世界广播，因为当别人给我们的帖子点赞时，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我们渴望这种快感。但这本来应该是朋友和家人的角色。 按理说，我们可以把想法跟他们分享，如果说错了，他们能体面的纠正，而不是让错误永远留在互联网上。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网上的匿名账号取代了这些健康的人际关系，然后为了让匿名同伴喝彩，就不断发表最极端的言论，即便这根本算不上勇敢。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匿名账号的证词当真。当然，公开账号也不保证主人就有美德。很多公开账号同样充斥垃圾内容。也许这正是我们该远离社交媒体的原因。或者，如果我们确实要用社交媒体分享信仰，就得把它当成在放射性荒原里侍奉。Kevin Olin 也做过一期很好的视频谈这个话题，我很喜欢他在这里说的话。
演算法在塑造我们的言谈方式上力量惊人，他们想要我们的注意力，会不断把我们拉回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太天真了。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The Social Dilemma》，那影片相当吓人，不过感到害怕是好事，能让我们认清现实。如果你半夜走在丛林里，周围都是美洲豹，美洲豹是夜行性的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换成别的掠食动物，好吗？你走在那里面，一定会格外小心。你会四处张望，希望别被吃掉，并且随时保持警觉，保护自己。这正是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时该有的心态。我们要格外警觉各种陷阱。
带着这样的眼光，社交媒体就不是我们去寻求轻浮娱乐的场所。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帮助别人，然后在离线时重新充电。互联网不该取代真实的人际相遇，但我们也不必完全避开它。最后，我想引用梵蒂冈2023年发布的文件《迈向充分的在场》关于社交媒体参与的睦邻反思中的一段话，其中开头几句直接引述了教宗方济各的话：使用社交网络是对那种通过他人的身体、心灵、眼神与呼吸而活现的实体相遇的补充。如果网络被当作这种相遇的延伸或前奏，那么网络的概念就没有被背叛，仍然是促进共融的资源。只要我们记得屏幕另一端不是数字或一堆个体，而是有故事、梦想、期待和痛苦的人，数字世界就能成为充满人性的环境，是由人而非电线组成的网络。
Who have stories, dreams, expectations, suffering.
那里有名字，也有面容。谢谢大家观看，愿你们今天满得祝福。